师证道的题目是艰辛同行世代传，所引用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在和合本圣经旧约的第五页，圣经的很前面。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在和合本旧约的第五页。我们一起同心同声的来念这几节经文，请开始。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世代相传，在我们的周报每一个礼拜我们都看到这四个重要的字，是不是啊？世代相传，传什么呢？下面有一节经文，太好了，这个经文是出自诗篇145篇第四节，是不是啊？在这里啊，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好不好？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他说，这一代要对那一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颂赞神的作为，颂赞神的大能，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是这一代要对那一代，每一代继续传扬，是不是啊？世代相传，太好了，这个题目，这个主题太好了，代代相传，使我们去经历神的恩典，不只是现在，而且是无限的将来，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一段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代代相传，到底我们是怎么样代代相传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啊，是很特别的经文，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一类的经文我们叫做什么？记载一些世代，一代一代，谁生谁，谁生谁，这种经文叫什么？族谱或者家谱，是不是啊？是的，圣经常常出现这样的经文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华人传统觉得，哎呀，你们信耶稣的人不孝顺，其实是大错特错，我们才慎终追远呢，是不是啊？不只记载父亲啊，祖父啊，曾祖父啊，哇，一直数上去啊，是不是？哎呀，这个家谱经文带给我们很多反思的，只是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繁琐啊，很重复，有时候我们就一眼带过，那就读完了，呵呵，甚至跳过去也不读了啊，这有什么好读的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家谱式的经文啊来思考，其实神的话大有能力，包括家谱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刚刚读了什么呢？读了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一个孩子叫做马土沙拉，是不是？之后又如何如何如何？那么这是以诺一个人的记录了。不过假如我们往前看，就是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看，就会发现，哦，原来以诺这个家谱是延续着亚当开始的。好，我来读哈，从第一节，请各位听，你一边听哈，一边仔细思想，那么你也一起数算以诺和亚当是什么关系，可以吗？好，我从第五章第一节我来读，这里圣经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啊，这是人类的起源，亚当是人类的祖先。 共同祖先，是吧？那么第三节就开始记载亚当了。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更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罗士。赛特生以罗士之后又活到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罗士活到90岁，生了该兰。以罗士生该兰之后又活到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兰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兰生马勒列之后又活到844年，并且生儿养女。该兰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雅列生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之后就是以诺了。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记录嘛？啊，这读完这里还有什么？跳跳跳，创世纪第6章了。好，几个问题哈，我考考你有没有注意听啊？第一，亚当和以诺什么关系？几代几代的后代？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第七代孙子啊。换句话说，以诺之前有6代祖先，这样说对吗？啊，那我们的儿子啊，这个孙子曾孙已经用不够了哈。啊，这个应该是高高玄孙了是吧？啊，总之是第6代就对了，是吧？啊啊，第七代哈。啊，以诺是亚当的第7代后人，是吧？在以诺之前有6代祖先，这样对吧？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呢，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入手方法去了解了。虽然刚刚读起来似乎很这个啊，怎么讲哈，很重复哈。不过今天早上我们要从3个角度去了解这段经文。好，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好，第一个角度我们叫做宏观历史的角度。好，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第二个角度我们叫做文学结构的角度，从这个经文的结构去了解。第三个角度呢，了解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从圣经的神学观念去了解，之后我们就能够了解或掌握这一段似乎很重复的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好了，第一个宏观历史了啊。好，什么叫做宏观历史呢？就是一个很长远的历史，是不是啊？好，什么是叫做很长远的历史呢？好，那么必定有几个特点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宏观历史的特点哈，第一个一定是长时间的，对吧？时间很长嘛。第二个很浓缩的，是不是？时间很长，很浓缩。这是第三个呢，是什么呢？记载大事情，是吧？好，我现在手上有一本这个，大家一定看过了吧？啊，这是什么？30周年的纪念特刊，对不对？是吧？啊，美德30周年了哈，那是几年前呢？记不记得？啊，30周年，这个教会30年的时候，我们出了一本这样的纪念刊物。那么当中记载很多的事情了哈，因为30年这么久了哈。哦，这里有没有创会元老？有没有啊？啊，第一年就在美德的有没有在这里啊？哦，没有了。30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是吧？于是就出了这一本。那么在这本刊物里面，是第一个长时间，对不对？时间算长了啊。高浓缩，对不对？会不会把30年什么芝麻绿豆的事都要写下来啊？不会嘛，很浓缩的。好，那么记什么事情啊？记大事情嘛，是吧？然后你打开一看哦，哦，历任这个牧者的名字，小弟的名字好像也在这里。 1997到应该是到2000年了。OK， 好，没关系了。之后呢？之后记载什么呢？哦，之后记载了，哦，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什么呢？啊，譬如啊，从这个啊历年来的宣道联会的主题啊讲员是不是？但是不会记载什么？不会记载一些琐碎的事吧？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弟兄很热心，把地下这个餐厅打扫得很干净啊，会不会记载这种？然后修了个水龙头，会不会修记载这个？不需要嘛，因为这个是浓缩，长时间你必须浓缩，浓缩的话一定记下大事情啦，这个很合理的嘛，是不是啊？这个叫做宏观历史啦。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呢，那我们就有个概念呢，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必定是长时间呢，从亚当开始记载的哈。那你把亚当的这个连日记载下来哈，画这个图的话，你会发现哦，在这里说啊，亚当啊，活了几岁啊？930岁，900多岁哈。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怎么人会活这么久啊？哈啊！你问医生好了哈，大概医生也无法回答了。这个在洪水之前呢、你假如仔细看圣经，洪水之前就是创世纪这个洪水记录第九章之前了、人的寿命非常长啊。为什么洪水之后稍微短呢，或者越来越短？我也不知道，你不要问我了哈。神知道。不过亚当活了930岁，然后圣经又记载了他在几岁的时候生了谁，对不对？啊，那么你把假如把这个图啊排成这样，赛特912岁，然后呢105岁生了以罗士，以罗士活了多少岁啊？905岁，90岁的时候生了该兰，该兰活了910岁，70岁的时候生了马勒列，马勒列895岁，65岁的时候亚列，亚列活了962岁，162岁的时候生了以诺啊，几岁？哎呦！我们读文字的时候不觉得了，把它画成图表就明白了。以诺去世的时候啊，他爸爸在不在？祖父在不在？曾祖父在不在？六代祖先在不在？这个叫白头人送黑头人送白头人是吧？啊，白头人送黑头人，白发送黑发，几个白发，几代白发，明白了吗？哎呀，仔细再一看啊，把以诺啊，在亚当开始一直到亚列啊，六代祖先啊，这个重叠的嘛，哈、哦，全部啊，这里有1422年的历史。长不长？比起我们30年长不长？长了哈，是不是？长了吧，够长了哈。那么思想一下，宏观历史啊，必定是三个特点，对吧？第一个长时间，有没有长？有长时间。第二，浓不浓缩？假如每一件事都写下来，那不得了了，我们那本书可能变百科全书了，光这六代七代是吧？那么记下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当然是记重要的事情嘛，鸡毛蒜皮这个芝麻绿豆的事不会记的、请问你这么重要的事是什么？统计一下啊，人类的历史有多少年？1422年，对吧？然后呢，祖先一共活了多少岁你知道吗？5516岁，六代啊、哦，平均年龄是多少？心算，答案出来了，平均每一代919岁。那么以诺是多少呢？365，900多岁，当时的平均年龄啊、哦， 这位活到300多岁，不能说夭折了哈，不过可以叫什么？英年早逝。对了，是不是啊？英年早逝啊。好了啊，把这些背景资料，这个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只是整理一下而已，我没有加什么哈。啊，我只是整理一下嘛，对吧？你也可以这样整理的，你也可以这样读圣经的，读得很有味道的，对不对？好，家谱不要一下子跳开哦，很有味道啊，继续有味道下去，好不好？好，再看了啊。好，那么这位英年早逝的以诺啊，跟他们的祖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带给我们信息，很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这个就是读圣经的人，你和我要去一起探讨了，我们一起去思考，好不好？给我们什么信息呢？那么这个就要从第二个角度看了，文学结构了。好，到底这段经文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去思考的？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了？那么是文学结构了，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几样事情了。那就是刚我们读了，我读了，你听了，是不是一再出现一个这样的公式 formula？ A 在 X 岁的时候生了什么 B， A 生 B 之后又怎么样啊？又活了多少年 Y 年，是不是？然后之后就怎么样啊？ A 共活了 Z 岁就死了。在他活 Y 年的时候记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啊？生儿养女。回到刚刚说宏观历史啊，宏观历史是记载大事情的，你想看看六代祖先都这么长寿啊，庆生会都不知道有多少了，是吧？那么家谱通常只记一个人呢、啊。那么亚当这个生赛特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嘛，还有其他的嘛，只是没记下来了，只记这个嫡子了，嫡传的这一支了，是吧？那么生儿养女不知道生多少，我是没有记录了，无人可知。但是哎，生日庆祝会也不少吧，应该是吧？这六代加起来大事很多了。但是圣经高浓缩的大事记只记载一件事，什么事？不止一件呢、啊，其实有三件呢、啊。人生三部曲，第一是什么？出生嘛。再来呢？再来是什么？生儿养女嘛。再来呢？死啊！啊？刚刚说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在这里啊？1422年的人类历史，六代的祖先被圣经记载下来的重要浓缩的大事情只有三件：生、死和生儿养女。这个文学结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啊，那就是从神的眼光看，这么长命的祖先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被神记下来的呢？在座我们大概不会活到900多少岁了，919岁平均年龄，我想我肯定没有了啊。大概我能肯定在座的大概也机会很低很低了，同意吗？同意 啊，同意你点点头我看看啊，每个人都点头嘛。那么相对来讲我们的生命那要短得多了，不过今天这段经文只是想到这里就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了。弟兄姐妹啊，你和我的生命比起919岁平均年龄要短得多，但是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到底神看有什么可以记下去的？那么这个家谱就给我们这个冲击了。第一，你和我的生命有什么是有永恒价值？
继续看下去好不好，继续看下去啊，继续看下去。这个人生三部曲啊，在六代祖先中一再一再的重复，不过到了以诺不一样了。我读到这里很兴奋啊，我不知道你兴不兴奋哦。你只要不兴奋跟我一起兴奋一下，再读一次二十一节，来看一看这个文学结构有什么不同好不好。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再读一次，一起读好不好，来预备请。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啊，以诺有没有人生三部曲啊？有还是没有啊？有没有记载他生？有有有有。有没有记载他生儿养女？有。有没有记载他？这里没有讲死吧？他就不再世了。怎么不再世法不知道了啊。那么这个神将他取去，这个字眼啊，这个取去啊，这个字眼是很强烈的字眼啊。好，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啊、你赛跑的人啊很渴啊。啊，路上有一瓶水，他就这样哇一下子拿走啊，就这个意思啊，强烈的拿走啊，神将他这样哇一下子带走，是不是他成为人类第一个太空人就飞掉这样去了？我也不知道了啊。总之，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结束在世上的年日了，三百六十五岁。好，请问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这里讲了几次？啊？他们的祖先活这么久，919岁平均年龄，没有一个人被记载。这位365岁的以诺却记载了几次？两次。请问重要不重要？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能够考古学啊，能够找到这七代人的墓碑啊，他们当时有没有墓碑我也不知道了哈。有的话能不能找到我也不知道了哈。假设有的话，假设能找到的话，前面六代的墓碑只有三件事情，谁谁谁，第一生，第二死，第二生儿养女，不止一个、哦、几个、啊、六个、啊、到了第七个不一样了、哦、有生不在世上，有生儿养女，不过与神同行三百年。你看见了吗？从永恒的眼光看，人的寿命不在于长短呢，而在于内容，对吗？啊，这不是我讲的，是一个名人说的哈。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于长短，就好像一本书不在于厚薄，而在于什么？内容，对不对？你去买书，会不会跳到书局去？老板给我最厚的啊！啊，这个值回票价嘛，值比较多嘛，是吧？你会不会这样买书的？但是厚的书也有内容的了，当然了哈。不过我们买书是看内容，不是看厚薄嘛。有一本书很厚，你没有什么用的，那本书叫《电话簿》啊，大概用处不大了哈。不过好多人呐、啊，追求长命，追求长命。书局最流行的书是什么？你知道吗？养生、保健、美容。我活得还要漂漂亮亮的吧，是吧？要长命，要保健，要美容。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请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啊。牧师没有说这个不好啊，你还是可以继续阅读的，我家也有的哈、哦。如何吃才健康，是吧？蔬果保命法，是不是啊？哎呀，是不是啊？多吃高纤维啊，少吃肉类，胆固醇要降低，对吧？这个好事、啊。不过我的意思不是反对啊，我没有反对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么强调养生保健美容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中啊，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思考，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到底有多少是有永恒价值？919岁平均年龄被神记下来的只有人生三部曲，相对一位英年早逝的以诺却被神记载下来两次与神同行。 那么马上你和我应该要问这个问题了，那么什么是与神同行啊？对吧？那么下面就要第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了。这个什么角度呢？这个叫做圣经神学了。那思考一下，到底与神同行给我们什么信息了？好，好了，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啊，思考一下。以若与神同行一次，以若与神同行两次，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重要性呢？永恒中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神同行啊，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主题啊贯穿整本旧约呢啊，不止以诺哈。假如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你就会发现以诺以后又有一个子孙啊，这个子孙叫做罗亚，你认识他吗？啊，听过他的大名了是吧？洪水罗亚是吧？罗亚圣经也记载他与神同行哦，与神同行的以诺影响了以后有一个子孙叫做罗亚，这位罗亚也与神同行。换一句话说，一代影响了一代，这个不就是我们的主题吗？世代相传吗？不只影响了罗亚，之后你再往下看了，以诺后面还有一位子孙，这位更有名了，叫做亚伯拉罕，认识他哈、哦？听过他的名字哈、哦？哇、哦，太重要了，亚伯拉罕，新约旧约不只是基督徒信仰，是连回教信仰都要遵从亚伯拉罕的，你知道？亚伯拉罕也是一位与神同行的圣徒。圣经没有用与神同行这四个字，好像以诺和罗亚那么明显四个字写出来，不过他的一生是不是与神同行的一生啊？是不是啊？哦，离开家乡乌尔，然后呢按照神的带领就往一个什么地方去啊？不知道的地方，应许之地啊、哦！哎呀，这一段经文我感受太深了，因为我星期五才搬家。哎呀，你知道吗？星期五才搬完家，哎呀，我把宾州的家搬到 New Jersey 这里。那么你搬家一定要有运输嘛，运输你租车子也好，请人搬家也好，必定要写目的地，是不是？你从哪里搬到哪里去嘛。你去租车租 U 哈，我要搬家，好好好好好，租车租车，好好好好好，来 credit card、第一个是 credit card 是吧？没有 credit card 不用查了、哦、有了 OK license 有没有啊？有有有，好，填单子对不对？你是从哪里搬到哪里？哎，对不起老板，我现在还不知道搬到哪里去啊！啊，你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你现在租 U 哈？有这样的搬家吗？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当然他不需要 U 货了，他很多 U 货了，他很多骆驼嘛，是吧？自己是 U 货的老板呢，他不需要申请单了。不过没有一个人搬家是不知道目的地就开始出发的。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要去神应许之地与神同行，神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这个就不是与神同行吗？其实仔细看整个旧约圣经充满了这个与神同行的记录啊。到了士师时代，有与神同行的士师，有背叛神的百姓，对不对？不是同一个主题吗？到了王国时代，有与神同行的国王，也有背叛神的国王。于是有先知呼召大家要归回神，要与神同行，不要离弃神背弃神。整本圣经旧约圣经充满了与神同行的主题，而这个主题的第一个提到的是谁啊？考试啊，啊，是谁首先出现的？是谁？以诺啊。请问以诺重不重要？重要，他是开山鼻祖啊，与神同行这个重要贯穿旧约圣经的主题的开山鼻祖就是以诺。那新约圣经又怎么样呢？哦，新约圣经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啊，那么与神同行这个主题呢就改变了。请问你填空题，这是应该是什么？
前空题啊。
与神同行，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我们就变成了刚刚有唱的诗歌啊，是不是这个啊？哎，对了，跟随基督了，对不对？
然后有人答对了啊，没有没关系，没有答对没关系，你现在就对了，现在就对了，对吧？啊，答案就写出来了嘛。
到了新约圣经，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刚刚伟伟不是读了这段经文吗？跟随基督，因为神道成肉身了，来到世上了。于是与神同行呢，在新约圣经就变换了一个记录，意思是一样的，是跟随基督。哎呀，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怎么办呢？哦，到了新约书信的时候，这个主题已经改变了。好，填空题是什么？对了，叫做什么？顺服圣灵。这是一以贯之的主题，从亚当的家谱开始，一直到最后。请问这个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重要教导的第一个人是谁？以诺。重不重要？365年的寿命，比起他的919岁平均年龄的祖先，那是短得多。但是从神的眼光看，神的眼光看，这个相对短暂的生命却影响了世世代代，世代相传。为什么传？因为有一个良好美好的生命见证可以传，对不对？你能够传给你的儿女下一代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了。好，你的这个身体的体型体格，美丽的脸孔都传给下一代了，是不是？不过那个也会消失的。我的厨艺传给下一代了哈，那也不错了哈，以后他孝敬你，煮好吃东西给你吃了，是吧？哎，我的这手艺传给他了，是不是？哎呀，我最会修马桶了哈，嗯，我啊，不过这个我没传给我儿子，他不怎么会做，呵呵啊，会断的嘛。那到底传什么？世代相传，传什么？哎，这个诗篇呢？诗篇有答案的呀。哎，不要光印在周报上，这个不是装饰用的。每一个礼拜哈，我们来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应该把下面那一节啊一起要看一看的。要不要再读一次啊？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世代相传，传什么？不是传咖喱鸡怎么做啊？不是传怎么保养皮肤，80岁看起来像30岁啊？这些当然可以传了，不过有永恒价值的相传是传什么？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奇妙的工作，这个就带来了永恒的价值。几百年前，美国纽约州有两个家庭的故事，值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中去思考。这两个家庭呢，一个叫做马克思·朱克，这个跟以后的马克思没关系的啊，他名字叫做 Max Jukes， 他是一位酒鬼啊，不信主的酒鬼，为非作歹。后来呢，有人追踪考核他的1200多个后代子孙啊，有超过400个因为行为不检染病而死，300多个是街头的职业游民跟乞丐，职业的哦，不是逼于被逼的哦，200位是纪律，130个判重刑的囚犯，60个惯窃啊，三只手啊，150多个犯了淫乱或者酒精中毒，7个职业杀人犯，整个家族就活在贫穷、 疾病犯罪的环境中无法翻身，只有20多个人有谋生的技能，而这个谋生的技能是从监狱里学来的。世代相传，传什么？另外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名字哦，鼎鼎大名了，他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啊，只要你听过他的名字呢，你就知道他是带来美国东北大复兴的布道家。那么这个家族又怎么样呢？差不多时间出现在美国，夫妻都是敬虔的牧师家族，而且将信仰世代相传下去，就好像诗篇这里讲的，传扬你的作为，传扬神的大能，近1000多个子孙呢，追踪的出来，300位以上是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或者神学教授，140个是法官或者律师。那么我就不知道这个法官有没有审过另外一个人的家族了哈，有14位是大学校长，120位是大学教授，60个以上是杰出的医生，有60多个著名的作家，还有无数个成功的企业家啦，国会议员啦，以及一位美国副总统。约拿丹·爱德华兹是1940年代美国东北那个属灵大复兴的领袖，就是 Jonathan Edwards。两个家族，他们也世代相传哦。不过问题在于传什么。今天我们这样思考，不是啊，好像站在旁边看戏啊，两个家族哇，这两个是提醒我们呢，其实你和我也活在历史之中，你也有你的家族，我也有我的家族，你和我都要世代什么相传，但是焦点是我们传什么呢？919岁的6代祖先平均年龄啊，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是的，传了人生3部曲，一直到以诺的身上才发出一个已经1000多年的黑暗、无聊、庸长啊，重复啊。假如1422年的人类历史画图的话，大概就是尿布、奶瓶、坟墓，是吧？还有什么？从神的眼光看就这样嘛。假如把它变成音乐的话，那就是呀呀呀呀呀呀出生嘛，是吧？然后生儿养女又是呀呀呀呀呀呀，然后最后呢呀呀呀呀。1422年，你假如是老师的话啊，我也做过老师哈。假如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学生交给你一个报告啊，学期专文哈，1422页，哇，这么厚，哇，这个精彩的不得了。不过打开一下，第一页，生死出生儿女，生死生养众多，生死生儿养女。再翻第二页，生死生儿养女，生死相关金融，1442页，多少页？1422页，全部是这几个字，烦不烦啊？几分啊？我不知道你打几分了，我肯定不及格了。这样长的历史，这样永长却内容不是太充实的人类历史，直到以诺。带出了一个新的光景，属灵的复兴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复兴。亚当的家族到了这里，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你的家族需要属灵的复兴，这个复兴从你开始。可能你是第一代信徒，可能你已经是好几代敬虔的后裔啊，感谢主了，已经开始复兴了。但是从你开始，我们应该把这个复兴的火传下去，让我们的世世代代能传扬什么？神的作为，神的大能。 那我们能传要怎么传呢、啊、我们自己要先经历什么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啊。啊，我自己都没有经历，我传什么？我没得好传了、啊、那只好生死生儿养女了。这个不用教也会的。但是我们需要传的是神的作为，神的大能。这个影响深远，以诺的影响一直到新约教会时代。求主恩待我们，与神同行。那怎么与神同行啊，吴牧师啊？哦，太重要了，与神同行太重要。来读一节圣经，我们圣经里面有太多，因为贯穿整本圣经嘛，对不对？贯穿整本圣经。那今天假如我们继续讲下去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吃午餐了。那大家没带睡袋来呢？啊，没有的话，那还是用一节来精简。我们还有下文的，对不对？好，我们继续会分享的，对不对？好，来打开一节圣经，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是一个非常精简的一节，让我们了解与神同行到底在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实践出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不容易找，在我们手上有不同版本的圣经，是不是 啊我不能念几页了，因为这个页不是那个页，那个页不是这个页了啊。假如你从目录去找哈、啊，假如目录也找不到，那么你真要考虑来上主日学啦，弟兄姐妹啊。九点半了，我每次来的哈、啊。现在主日学你知道有什么吗？撒加利亚书啊，有听过这卷吗？你假如没有听过这卷书的名字的话，那你更要来了，因为太重要了这卷书。另外一个是慕道班，九点半开始，你一定要来啊，拨空努力啊，因为你假如不装备自己，你怎么世代相传呢？你应该传神的话，不是传食谱而已吧，是不是啊？啊，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找到了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来，预备，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什么与神同行啊？行公义，行公义。什么是行公义啊？按照神的原则处事，这个叫做行公义。没有私心，没有偏心，以神的标准作为我的标准，这个叫做行公义。因为只有神是绝对的公义。第二，好怜悯。什么是好怜悯呢？不是看到哇有钱的人好高兴，没钱的人看不起，不是。好怜悯是什么呢？体恤别人的能力、财力、精力、灵力，属灵的经历啊，比你低的人帮助他，以爱作为出发点，看我们周围的人，不是用经济能力，不是用社会地位来衡量，这个叫做好怜悯。第三，存什么心呢？谦卑的心，这个更重要了。因为当我们会行公义，当我们努力好怜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很属灵了，了不起了，却少了第三个，存谦卑的心。我们真能这样做，全然出于神，不是我们的能力。存谦卑的心，永远依靠神，永远对神说，主啊，离了你我们怎么样，不能做什么。对了，离了你，离了神，离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存谦卑的心，离了你，我的音乐天分就无用武之地，离了你，我们读圣经的观察力、洞察力也就失去了意义，离了你，我的美好婚姻也就无法相传，或者无法维持了，说不定哦。离了你，我再出色的儿女也就没有永恒的影响力，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对的，这个叫做存谦卑的心。怎么与神同行啊？第一，什么？行公义。第二，好怜悯。第三，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求主恩待我们，在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时代，我们现在也有我们的巴别塔，以前有一个巴别塔是吧，现代有现代的巴别塔，你有听过吗？你有没有听过？我结束之前跟你讲，我们现代在建了一个高塔，这高塔是尖尖的，这样子的，高塔的最上面有一个字 I capital I， 下面一个字 me， 两个字母了是吧，在下面一个字 mine M-I-N-E， 基础是什么呢？ myself。 你把这几个字排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现代巴别塔，自我中心了，个人主义了。弟兄姐妹，个人主义的最惨的下场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一代完了就没了，对不对？是不是？你不要说世代相传，连传什么都不用谈了，因为你已经结束了，也不要传了。世代 singular 单数，就是我。怎么讲相传？怎么讲？怎么谈传什么呢？这代要对那一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一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于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神的作为和大能，就能够怎么样？传扬，传扬给谁呀？下一代，下一代也经历了，于是有人传扬给下一代，世代相传。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短暂，不论长短如何，更重要的是能够从神的眼光活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愿主引领我们，让我们活出世代相传的重要教训，不只是传我们的人生经验，更是传扬与你之间的经验，与神同行的经验。于是我们的后代也一起见证你的荣耀，同样在神面前蒙福。谢谢主的恩典，愿主继续引领我们。我们人的话语会结束，但是圣灵透过圣经的感动和呼召永不结束。愿主你继续向弟兄姐妹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